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第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指着约翰说的，也就是使徒，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不过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他只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还有就是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知道这当然指的保罗说的。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呢，乃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保罗呢，乃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应该是把奥秘派的故事大概的，我们只能说蜻蜓点水似的稍微点了一下，因为奥秘派的故事是一个很复杂，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交代的清楚，所以我们把和我们就是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尤其我们讲到在主的脚前，那么还有跟我们生命成长有最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点了一下。那么其他的比较复杂的部分，那么这个就需要另外一个时间来去看它。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给大家一个讲义，就是第5页跟第6页，我想大家手里应该都有的。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不能特别把它整理一下，所以就把它汇在教会历史大事年表里面。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年表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普通你讲到教会的历史重大事情发生，到比方说到底基督徒会在美国基督徒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是1832年是哪些人，所以这个大概呢普通是让弟兄姊妹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几个我们提到的几个奥秘派的人物还有他的名字我们需要再复习一下，因为我怕很多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都没有。好，如果你拿到这个年表的话，你就知道说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马丁路德应该是1517年到30年，那个时候神兴起了马丁路德还有莫兰顿等等这些人。但在这以前呢，在14世纪的时候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最少有两个人，他一个名字叫做陶乐，那么Johannes 是个德文，其实普通就放的 John， 有的时候英文叫 John Tauler。 那么他是 Strasbourg 的人，我们昨天一直没有讲他那个城市的名字。那么这个 Strasbourg 就是这个城呢，刚好是在德国跟法国的交界，现在呢那个整个城中心可以说是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美丽的一个岛，那么算现在还是算法国的，不过曾经有一度是法国德国法国德国，就这样子交替的。那么我们知道每次讲到 John Tauler 讲的陶乐弟兄，一定讲到他这个城 Strasbourg。 那我们说过 Strasbourg， 如果今天大家去到一个大教堂，大教堂上面还有一个讲台，那个讲台是修饰的美轮美奂的讲台，不过我们知道说在陶乐讲道他不需要这样的装饰，是后来因为他们忽然发现说原来有那么多人听到，因为按理来讲教会应该只是看见那些望弥撒的人，怎么有那么多人听到。所以听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是从陶乐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陶乐所讲的道后来的确得了谁的帮助？得了谷中弟兄们的帮助，所以可以说更上一层楼。那么同时呢，我们晓得陶乐因为他常在那一带旅行，他所接触的就是所谓神的朋友，神的朋友可以说是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呢虽然是平信徒，虽然不是修士，虽然也不是主教等等等等，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与主交通坐在主的脚前不是凡人能做，都必须圣人才能这样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在陶乐以前讲的奥秘派的时候，那么大概是属于谁的？是属于那些真正修士们或者是教会中的权贵们，他们的专利。那么讲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爱主，讲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懂陶乐所讲的，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革命。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他得了灵感，他从陶乐的他所做的，他就看见说那个时候其实神在那一代已经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爱主，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脚前。所以这是陶乐，我们讲过陶乐呢可以说是奥秘派的大师。如果原因就是他不光是奥秘派，很多人只是奥秘派，但是呢用今天我们懂得的术语来说，他又是神学家，意思就是他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不止他有经历，而且他能用神的话来诠释那个经历，所以很少有人像陶乐一样。所以难怪他的影响很大，他影响了马丁路德。那么还有呢，我们昨天也说过了，实在说来后来的这个整个的近前派可以说是也是受他很深很深的影响。好，所以呢在讲到这个神的朋友的时候，其实神的朋友就是个泛指，严格说来普通都是指那一代，但是后来因为这三个人太有名了，这三个都是大师级的，一个是陶乐，一个是苏索，一个是艾克哈特。那么这三个人里面艾克哈特是最年长的，所以实在说来陶乐是他的学生，苏索也是他的学生啊。那么这一代的人，这三个人因为多半都在莱茵河附近，所以他们又普通称他们做莱茵河奥秘派。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他实在是影响了许多的人。那么然后我们再看下来，到了1542年的时候，不是有叫做属灵改革派吗？那么这个属灵改革派啊，我们要记得我们特别提到谁呢？提到安德特，就是第三行安德特。我们说过安德特呢在近前派的人里面影响太大了，因为我几乎100年之久，这个安德特的书呢一直是在德国爱主的弟兄姊妹手里，他们几乎和圣经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安德特等于是投下一个很大属灵的震撼弹，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当整个的路德会变得死气沉沉，都只注意外面的时候，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那么这本书可以说实在带来很大震撼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了所谓近前派的兴起。因为近前派的兴起它的影响太长远了，一直到英国，一直到美国，一直到中国，到非洲，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那么讲到为，那么这里不要忘记，他们不光是什么呢？他们不光这些，我在这里面这几个名字啊，我们特别提一下，他们不光是这个奥秘派，而且呢，他们实在是属于，他们算是改革家。那所谓的改革家什么意思呢？改革家就是像马丁路德这样的叫改革家，加尔文叫的改革家，还有呢比方说茨惠里，这都是改革家。所以你看到改革宗的时候，你看有茨惠里，有法拉尔，有加尔文，这是改革宗的。像路德会的有马丁路德，那这个通通是改革家。然后包括这个长老会诺克斯，这个通通是改革家，是有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使命就是把教会要带回到起初，这是，所以我们都称他们做改革家。但是呢为什么有属灵的改革家呢？就这些人呢严格说来他们的分量跟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是一样的。不过呢因为改革宗也好，路德会也好，他们的改革多多少跟世界发生关系，受世界的影响，那么和世界一直纠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普通读历史的时候，那么称这种改革叫做入世的改革，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改革，但是仍旧跟世界可以说连在一起的。但那个时候呢有两班的弟兄们，一班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觉得教会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与世界有分别的，所以从世界里面应该分别出来。那么所谓属灵的改革派就是奥秘派呢，觉得应该从什么？应该从肉体里面分别出来。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崇敬派的弟兄怎么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 那么属灵的改革派，所谓奥秘派的人呢，就是要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所以简单的来说，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普通改革运动的时候，那么你一定会清楚，有的就是一般性的改革，就指着马丁路德、加尔文、茨威利他们。但是还有人觉得改革不够，实在说来没有回到圣经，一回到圣经，教会应该属灵的，教会应该属天的。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崇敬派，就是1525年，这特别是最早是在在哪里，在这个瑞士。那么然后呢，你知道瑞士在往北没有多久，就是德国南部了嘛。那么那里也是一般的所谓崇敬派，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读历史，你觉得这一般最早崇敬派，实在说来是受古中弟兄们的影响。所以古中的弟兄们老早在那一带就开始聚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在今天的所谓就是在瑞士不是有讲德语区吗？苏黎世这些地方，你看老早就已经古中弟兄们在那里散步，他们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400年已经看见一些正义了，所以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算崇敬的开始都是从1525年开始，其实那以前老早已经有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古中弟兄们尤其散布在德国的那南部的，多半都是神的朋友。我们刚才讲过，他们我简单的来说，他们不是受 John Towler 的影响，他们是影响 John Towler 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所谓的奥秘派的大师，他们虽然神大用他们，但是不要忘记那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灵的经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的脚前，所以就把这些经历汇聚在一起，它可以摇动一个大师，可以影响一个大师。所以讲的属灵改革派，我们一定要讲安德特，因为这个安德特可以说是如果你要讲到源头的话，那么敬虔派是一直讲到安德特，虽然安德特自己没有看见这个敬虔派怎么诞生，他没有看见，不过这个影响太大了。那么在安德特那个时候呢，同时有一个人，我讲过雅克波米，那么这个就是中文翻作波密，就上面一行这个波密，其他我就不说了。那波密呢，我们知道他也是改革运动以后的，他也是个鞋匠，他和英国的福斯弟兄通通是鞋匠，贵格会创通是鞋匠。那么你看见他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就是只是读圣经，那么主就给他很多很多亮光，包括什么呢？包括所谓我们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知道说启示有两种吗？一种是非常的启示，就是从圣经这是得来的启示，这叫非常的启示。还有呢，就自然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就是神在自然界中，你看见吗？虽然有的人不信主，他哲学家呀，他们多少会发现一些真理的。所以呢，这个波密弟兄刚好是脚跨，就刚好他踩的是两个世界。那么他在那个世界慢慢往前走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讲到德国哲学之父，那就一直追追追到波密。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他根本没有好好读书，也不是，他只是很简单的鞋匠，最多去放羊，然后就是一本的圣经，然后呢他就能够可以说替德国的哲学开了一条路。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那么这个都是这两个波密和安德特都属什么呢？都属于这个所谓的属灵改革派，或者说他们可以说属灵的改革家。改革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定要把教会带回到属灵的地步。那么然后我们说波密是讲德文的，他的书也很难懂。然后呢，神就兴起了一个大师，这是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这可能是英国最大的一个奥秘派，讲英文的，那就是劳威廉，特别在英语世界里面，劳威廉。那劳威廉呢，他大家不要忘记啊，劳威廉实在说来呀、啊，他是所有巡理会的人，所有卫理公会的人，包括约翰威斯理所说的，他如果你要找这个种子，这个巡道会、巡理会，就 Methodism， 他的 seed， 他这个种子是谁种的？是劳威廉种。不过劳威廉种这个种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触太多波密的东西，后来慢慢慢慢他就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劳威廉。那么劳威廉所讲的与神联合， 那我们再说圣经是讲到与基督联合，但是劳卫联呢，它还是脱离不了一般的这个所谓奥秘派的一个思想，他们总是想着与神联合。所以劳卫联特别注意的就是，今天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讲的与神联合，但是只有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说是透过基督才能够达到与神联合。所以在普通你如果看这一类的书的时候，这个叫 Christian Mysticism， 就是说这是所谓基督徒的奥秘派。因为你有基督徒的，有回教徒的，有佛教徒的，他们都是奥秘派，那么这是属于基督徒的。但是呢，劳卫联还不够道家。实在说呢，根据圣经，你看见说真正的奥秘的经，内在的经历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保罗和约翰的经历。所以呢，那个才算一本加勒克，才算是福音的。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也许大家说这个太复杂，不要紧，所以我就劝弟兄姊妹，你不一定要直接接触劳卫联的东西，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那么好在什么呢？好在就是劳卫联的他是接了波密的，然后呢谁再把劳卫联东西过滤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穆安德烈。那穆安德烈很感谢，他可以说是荷兰来的，荷兰来多半都是改革中在福音真理上是非常强而且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因着他的圣经很熟，然后他再把劳卫的东西过滤，所以那个你就不必担心了，就不必担心说年轻人如果读劳卫的东西会不会有的地方不会分辨，那么应该就没有这个困难。所以尤其是你想想看那个，尤其是穆安德烈那个基督的灵那本书，你去如果仔细读的话，那可以说最代表是波密跟劳卫联，可以是完全讲了内住的。不过呢，因为波密也好，劳卫联也好，有的时候呢，就实在需要圣经稍微过滤一下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属灵的改革派。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呢，就好了。那么我顺便再提一讲一下，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啊，叫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有的人说是盖恩夫人写的，这完全大错特错。那么那个是一个德国的奥秘派，那么这个奥秘派的弟兄呢，这个弟兄呢就像英国的劳卫联一样，他读了波密弟兄东西以后，他开心，他高兴得不得了，但他是个诗人，所以他能够把波密的东西呢把它翻成就变成诗。那么其实呢他有好几首诗，如果大家读过尼弟兄他编的1052首诗歌里面，好几首都是他写的，那实在说来很有分量。所以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那若是所以那首诗歌你不要忘记啊，如果你真是英文的诗歌的话，还是在真理上还是有难处的。不过尼弟兄实在是他一面翻得好，而且他一面可以一下很快过滤一下，所以奥秘派的东西常常需要神的话来过滤才可以的。好，那么这个是属于属灵改革派。那么讲了属灵改革派，就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这个奥秘的经历多半是倾向什么，倾向约翰的，使徒约翰。那么向来这个奥秘派他们的倾向是倾向保罗的，那么包括后来的贵格会也是如此。那你要问我说贵格会到底他的主要经历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你只要把约翰福音读好就好了，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应该就是他们所发现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的确会有这个危险，你看你们当一个人完全是集中在保罗所看见的，他好像别的都看不见了。但是你不知道说今天主不只是有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当然是的，当然是有他内在经历的。但是其实呢我们的使徒约翰呢乃是怎样的，乃是耶稣所爱的，而且他的确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你回到圣经，当然最标准最典型的最合乎圣经的经历当然是约翰跟保罗。所以我现在把这几个名字稍微点一下，大家也知道大概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它大概地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下来的呢就应该是16世纪。 十六世纪呢，大概是1515年一直到1582年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们刚才讲过的哈，这个陶乐也好，苏绍也好，艾克哈特也好，都是德国的。那么就是讲的安德特、波密也是德国的，劳威廉是后来在英国的。那么然后呢，到了16世纪的时候，那么神就兴起了，那就在西班牙没有错的，那有两个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可以说奥秘派大师级人物，所以算是大号的。那么一个 Teresa， 还有一个呢是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一个十架约翰，一个是特瑞莎。那么你如果真的要知道盖恩夫人他从哪里得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帮助是谁呢？最直接的帮助是特瑞莎，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这一班这两个弟兄们这一组呢，他们称作加密山人。为什么称作加密山人呢？就是你知道吗，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加密山去，你知道那里有一个修道院，那个修道院呢绝对不是圣方济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奥古斯丁的，也不是多米尼的，都不是。那里什么呢？那里就是所谓的加密山人。那加密山人呢，他们可以算是修道会里面恐怕是很严谨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以安静到一个地步，大概是可以好长一段，就是他可以安静可以几天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那么所以这是这一班。那么最早最早呢，我们的他们的修道院根本就是在哪里，根本就是在加密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到加密山当然你是，那么根据他们说那个他们修道院的地方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这个胜过450个先知地方，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证明，比方那个附近一定有井有水泉。否则的话你看看没有水的时候你还把水倒在祭坛上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呢根据那个地方整个的情，还有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人说可能那个地方就应该是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在那里胜过450个先知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修道会啊，他们是各种不同的。那么实在说来呢，这个加密山人呢，他们是算比较严谨的，非常严谨的。那么十架约翰在这两个人的中间，那么所谓 Teresa 东西呢，实在说来大部分你看看盖恩夫人的东西应该离开不了太远，19-80、89-10，那大概就够了。这个特瑞莎实在说来他你读他传记比较有趣啊，你能不相信，能相信还不能相信那是另外一件事。但的确比较很生动，就是你可以知道你就是你是读他的故事来认识这个人。但是呢你读完了以后你知道这个人是个奥秘派，你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没有太多的帮助。那么真正有帮助的实在说来能够和陶乐大概等量齐，可以说几乎是几乎在各方面应该是可以相当的，那应该是十架约翰。那么实在约翰身上上这个在他的身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个重要的发现叫做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讲到这个灵魂的黑夜，魂的黑夜。那么这个名词呢是用来形容一些爱主的人，一些追求人，他一定会经过一种的经历。那种经历呢他会发现他没有犯什么错，他认罪认罪，结果呢罪几乎都认光，他实在觉得他没有什么错，但是他却被人拒绝，好像给人感觉他做错了什么。所以这件事，这个实在说来在跟随主的经历里面，尤其是你越慢慢慢拜主，越真的有一些经历的时候，那么你常常会经历到什么，会常常会经历到就所谓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那你那个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在经过灵魂的黑夜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常常有一个祷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人能够经历，我想普通弟兄姊妹恐怕不容易，但是呢这是不是有这个经历。所以谁把它点出来呢？是十架约翰把它点出来。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尼托生弟兄写的歌中之歌，其实尼弟兄那个歌中之歌表面上他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个奥秘派的这个词汇，没有。但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尤其是有一段 特别讲的第五章，你记得吗？我或者稍微看一下，尤其是我稍微点一下，我们看这个歌中之歌哈，你看歌中之歌第五章。然后呢，第五章就是第二节，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如果大家有兴趣，你比较所有讲这个歌中之歌的，你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谁就是哈德戴德生，他特别讲的香草山上，中文叫香草山上，英文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这书，那也是讲到歌中之歌的。你如果比较这个所有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就是你不管怎么解释，你到了第五章，这个一定大家就乱了步伐了，很奇迹，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很难解释它。那么在所有里面，叫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谁？谁的解释呢？是尼托生令的解释。那么毫无疑问，当他讲的这一段的时候，他所引用的或者说他所形容的，其实就是十架约翰的形容，就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所形容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着这个尼弟兄讲那个歌中之歌，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由于他也是被误会被弃绝，所以他觉得就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然后呢，李渊如小姐就建议说：“那么好了，我们好不好？我们好不好？几位同工呢，就到哪里去？就到杭州去。所以呢，他们在一起有一段的时间，让倪弟兄好好休息一下。那么，然后呢，就请他带着大家呢，就读查这个歌中之歌。所以现在我们手中拿到的尼托生的歌中之歌，其实是个纲要，不是很详细的写进去，不是的。”但是虽然是纲要，你看见里面很多东西，有的地方你看的流利你看不懂。当然你要现在我们现在才知道是为什么尼弟兄当初他帮助江弟兄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些书，那么是江他主动给他的。那么江弟兄他还说他起了很多书根本看不懂的。所以当然有的地方看不懂，当然跟属灵的经历有关系了。你虽然年轻19岁，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属灵的经历，当然很多地方是看不懂的。所以那么等到尼弟兄讲到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那么大家回去比较一下，你到了第五章的时候，那么他这一段讲得很清楚，这一段那么那的的确你必须有一相当的经历，你才能够明白这一段圣经，否则你再会解经也没有用的，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雅歌当尼弟兄解释，他是一气呵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是从什么，的确是从他的经历里面讲出来的。那当然有人说过，他可能也借重了 Govett， 就是不是 Govett， 就是 C.A. Coates， 那么弟兄会有一个 Coates 弟兄，他也写了歌中之歌。虽然有很多人想知道到底尼弟兄他到底借重或者说他得了哪些的帮助，其实呢我们要这样说，公平的来说，那么讲到歌中之歌的时候，那尼弟兄很明显的是骑在所有先人的肩膀上，那当然他看的就更远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再说，你去看所有你能找到，这是我能够找到的，你只要能够找到关于歌中之歌的关于解释这一段，你到了这一段一定是解释不清楚的。那当然我再说跟这个经历有关系，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 S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说十架约翰，你看见他的东西呢是能够帮助人的啊，能够帮助人。那么我顺便提一点也可以，你们知道，你如果比较这个歌中之歌，还有一本书是丁素新姊妹写的，叫做《歌中的雅歌的默想》。你起头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两本书差不多的，根本差不多的。我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丁素新姊妹她在那里发挥没有问题。但你不管怎么样相同，不管你怎么样差不多，一到了第五章就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与主交通的经历，坐在脚前的经历，它是个进步的，它是成长的。 所以也许你刚刚得救不懂得各种之歌，但你过了十年你再去读一读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些奥秘派弟兄们他们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说大的奥秘派执着，他们不光有经历，而且他有话，而且圣经里面给他话。所以 Toller 是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也是大的，所以这一点我提一下。那么好了，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我下面有个安静派与半安静派。那么安静派的那个创始人是谁呢？就是莫里诺斯，就是莫里诺斯。这个莫里诺斯呢，什么叫安静派呢？安静派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这个我们如果与主交通，我们真的好好在主面成长，那么越过呢，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情感一直就越安静。意思就是说到时候呢，你看见你就不再想，就是一切都变得被动，一切都变得被动，你不要主动，什么都不要变得主动。所以当初呢，这一种的思想为什么引起教会当局的注意呢？因为很多的修女们他们喜欢这个东西，他们本来呀要念经，本来要念玫瑰经，本来要做这个做那个，非常的积极，什么都非常的积极。但是呢，现在告诉你说，如果与神联合以后，那个结果什么的，结果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不得了啊！现在你看见慢慢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在很多这个教会，很多当时很多教会圈子里面就出了这个难处。一出了这个问题以后，那么这个对教会是很大的威胁，所以教皇他们就起来对付这个东西，所以就定为这个所谓的安静派。是一端。那么后来有的人因为不大懂得盖恩夫人所讲的跟芬乃伦所讲的，所以很自然就把它归类，就归到什么呢？就归到这个莫里诺斯那一类，就算是安静派。其实这是冤枉，因为实在说来他们算是半安静派。那为什么叫半安静派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你要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讲的，就只差一点点就是了。那为什么半安静派呢？半安静派就是说，因为盖恩夫人她学了恩典的功课。你知道一个恩典什么意思？恩典的意思就是说是神做的，是神发起的，不是我发起的，也不是我做的。所以自自然然你会被动，好像是被动了。但这个被动的意思是什么？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你让恩典来发起，让恩典来带你经过，那么这个是应该一般这样子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他们当初想把盖恩夫人归到莫林诺斯那一类去的时候，那如果那样那肯定是异端了，所以呢他们就去找他的错。那么找了几十点的错，我讲过了几十点的错，但有的可能是跟莫林诺斯有关系的，因为他也搞不清楚嘛。那实在我再三说，很多人替盖恩夫人抱不平，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其实盖恩夫人那么讲的就是特瑞莎讲的，那么有的时候就也是十架约翰讲的，那再推上去也是奥古斯丁讲的。所以如果要是教会当局把这个都定作异端的话，那么奥古斯丁也是异端的。其实在教会里面老早有人就是把奥古斯丁当了异端，这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真正后来如奥古斯丁讲恩典，后来为什么有修道，为什么要努力，你就知道是有的人根本那个时候就是把他当了异端的。所以讲起教会历史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过我现在特别提醒，因为我们讲到盖恩夫人，所以呢我们特别讲到他们应该，盖恩夫人跟芬乃伦应该是属于什么？应该是属于这个半安静派的。讲到芬乃伦呢，我稍微提及一下，我们不是有首诗歌吗？你若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那么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为代替。那首诗歌的正文是尼托圣六写的，那首诗歌的副歌是芬乃伦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芬乃伦有一次，他是个大主教，是个大主教，但是他呢非常响应盖恩夫人所做的，那么结果呢有一次整个大主教礼拜堂就都烧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写下了一句话，若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做代替。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得了盖恩夫人跟芬乃伦有很多很多的帮助，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实在说了他们不是 莫里诺不是属于安静派，他们是属于半安静派。那半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二十几个点，他们所以是异端。他们说，因为这个就是盖，这就是谁讲的？这就是马丁路德讲的，这是加尔文讲的。所以我每次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敬拜着，我觉得稀奇得很。你知道吗？一个在罗马天主教那个环境底下，你想想看，盖恩夫人能懂得什么？在真理上能懂得什么？但是很稀奇，他一直有个心愿要到哪里去？要到加尔文，要不是要到这个日内瓦去？他为什么到日内瓦去？后来根本没有到日内瓦，你看见吗？连日内瓦的主教、讲就把他送到不要到日内瓦，到附近去。结果到了附近，结果他就成名了，是这样成名的。但是呢，问题在这里，神为什么要把他送到日内瓦？现在你才晓得，日内瓦那时候根本就是福音的大本营啊！你到了日内瓦，你就一定你看见福音在什么地方，在借着加文做了什么？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就做盖恩夫人来讲，她所得到、她所学到的，就是她那个小小的范围。所以尤其在法国这个浓厚的这个逼迫基督徒那个气氛底下，你很难想象说盖恩夫人去读这个谁的书，去读加尔文的书，去读盖去，没有。所以很多东西他自己的发现。那么因着他自己的发现呢，好了，现在呢，他们一读，就好像这个明明是什么，明明是他们，就是他们所讲的。那他们讲什么？他们为什么他们是异端？就是讲恩典呢。所以那个时候恩典不可以讲的，你看见吗？你说现在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不可以的。你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怎样怎样买赎罪券，你才能上天堂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异端就是谁讲恩典，谁就是异端。所以很清楚啊，你如果读盖恩夫人东西的话，那不是说那他东西不是完全的，不是没有瑕疵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你知道说他讲到恩典的时候，那是没有疑问。那么这个讲法像什么呢？就根本就像谁的讲法，就像他们的讲法一样。所以今天盖恩夫人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盖恩夫人东西可能很多东西是被动，太被动了。那么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不光是他们这样讲，就是你真的有经历的人也知道。那么你如果读盖恩夫人，你要很小心，有的地方是太被动了一点。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像莫里诺斯一样，是完完全全也不想了，也不爱，像这个一滴水就消失在爱的海洋里面。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自由意志，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安静主义所带来的，所谓的异端也好，难处也好。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就是自从波密利用他们兴起以后，你看见，因为他们注意内住的基督，注意到内住的基督，就是注意到里面的人。所以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应该我是没有了，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看见与主交通并不是安静派，并不是我的思想情感意志全部取消掉了，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个属灵的改革派，包括安德特，包括波密他们，包括劳威廉，包括穆安德烈他们起来讲的时候，他们注意什么？注意里面的人。那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有思想，外面的人指着我们的魂跟我们的身体，当然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嘛。那里面的人指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是没有人格的，但是呢，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真的，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虽然让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人，并不是对付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不想，也不没有啊，里面的人还在啊，里面的人还是有思想，还是有情感，还是有意志。现在你能思想主所思想的，爱主所爱的，那这个难处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圣灵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得着这些帮助，我们看到这些的失败，看到这些软弱，看到这些瑕疵，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些的教训。所以大概呢，我想是这样啊。我们把昨天所讲的，我们有些名这个名呃这个 这个名单上面的，别的我就不再去提了啊。当然还有 George Fox， 就是贵格会，贵格会是1648年啊，在1648年，所以这样的话，大概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我想为着录音的完全里面，我可以很快的说一下，你若真的讲到整个的源流，最早是从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呢保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然后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是哥利勉，那么他算是奥米派的，然后再下来俄利根也是很有名的，俄利根那是也是第二世纪的，第三世纪的，那再下来就是奥古斯丁了，奥古斯丁可以说是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那么里面还有一个人，我想我不提了，那个叫迪阿尼西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研究奥秘派的话呢，这个人是你要明白他。不过我想为着我们不需要再提到。然后到第十一世纪的时候，就是克拉沃兹伯纳，就是伯纳克拉沃兹。那么那个我们讲过，这是中古世纪中世纪的一盏明灯。那么这位弟兄啊，你如果听他的诗歌《哦主耶稣，没想到你》。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一定是很怎么说呢？这个人一定是非常与主有交通的，但是他不光是有功，他也有过，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平衡才对。按理来讲，他可以温柔的一个地步，他不可能去鼓动这个十字军的。所以真正鼓动十字军，甚至鼓励年轻人小朋友上战场的是谁呢？是克拉伯兹。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读教会历史，很多地方你不明白，你很多地方不明白，按理来讲你真的与主有交通的话，怎么会做这个事呢？但是你讲到这个教会很羞耻的一段历史，特别讲到十字军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克拉沃兹伯纳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太大了。我们去过法国，你到了法国的时候，我们去过他那个地方，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你讲到这个整个金属的工程，讲到欧洲整个金属工程的开始，不要忘记啊！如果今天你讲金属工程协会，你要讲源流的话，你一定追到什么地方？一定要追到，就追到他修道院那个地方。你今天到了修道院，你还才知道说原来那里有很多的水，然后水力下来，它可以用水力来推动一些东西，推动一些东西。所以呢，然后用水力以后，然后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那么克拉沃这些修道院，我们看，我们那个是非常完整，这也是世界这个级的，可以说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这些修士们呢，他们睡在一个大桶上，就像这个大桶上一样。然后这个屋顶是什么呢？屋顶乃是一个船的底，那个船是倒过来的，变成个屋顶。然后呢，他们都住在那里。那么我们以为说这些人对没有什么贡，对世界没有贡献，对不对？因为一天到晚与主交通啊，那怎么会对世界有贡献呢？哎，结果没有想到啊，他那里啊就一面办了个医院，附近呢有人生病的人呢，到时候就可以，哎，他们就懂得医学。那么还有呢，他们就懂得就是最早就是他们用水啊怎么样来发给。就是将它，就是叫机器动起来啊。那么这个东西最早是他们那里开始的。所以今天你讲到欧洲这个工程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班弟兄们还是很有贡献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位弟兄他与主交通的一个地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他根本就在那个 valley， 在那个山谷里面，你去那是很美丽的 valley。他可以说在那个 valley 统治全天下的，连教皇连皇帝都要听他的话。一个人他真的属灵到一个地步，他那是真是一言九鼎。但是这也是叫我们觉得要很小心的地方，你就是一言九鼎的时候，如果你的话是对的，你可以造福人群，如果一句话你稍微说错一点点，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弟兄身上所发生的。所以他的功跟过可以说是一半跟一半。那么那个时候同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 Aquina， 就是 Thomas 多玛阿奎纳。那么这位弟兄呢，我们可以说也是他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奥秘派。那么你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说是有一天呢，就是 Aquina 他是当然他是个大世纪的人物， 那么到了彼得，到了罗马，就参观圣彼得堂，连罗马的教皇都要招呼他的。然后呢，罗马教皇就带他参加圣彼得堂。那么你如果去过圣彼得堂呢，就知道，你说在这个在整个的天花板是旁边都是很多金子嘛。所以然后他就跟这个阿奎那讲，他说弟兄，他说我们呢第一任的教皇当时的彼得来说呢，他说呢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然后呢他说你看现在你抬抬头你看看旁边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你知道这个阿奎呢他到底是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不错，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有名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就是阿奎那的故事。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第一十一世纪跟十三世纪那个时候的故事。两个人物，一个是伯纳，就是克拉沃兹伯纳，还有一个就是阿奎那。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人物。那么下来的就是陶乐他们了，再下来就是陶乐他们，然后再下来的呢就是特瑞莎还有释迦约翰。那么再下来十七世纪呢，法国的那就是所谓这个法国的，其实这个安静派是西班牙的，那么后来所谓半安静派就是因为不光是有盖恩夫人而且芬乃伦，所以这个时候呢才引起注意的。好，虽然好像表面上这些很复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讲历史的话，盖恩夫人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因为当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础经过大的试炼以前，没有人知道说风雨要来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谁把他们准备好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要看见的时候，就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因为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就是眼科的余成华弟兄。他真的把这个盖恩夫人的书信把他的传记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几乎家家户你看见吗，大家都有这本书，都能喜欢也喜欢看这本书，而且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像盖恩夫人一样。那我们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年轻人呢他们也选对象跟现在一样，那现在年轻人选对象多半很注意外在，但那个时候呢，那很多弟兄的条件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姊妹像盖恩夫人一样，所以你就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盖恩夫人的的确确在不光是台湾，不管在整个的我们知道在曾经有一度，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个这一本书是渗透最后深入有多远，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在风雨还没有来到以前，神在那一片大的土地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有一年呢，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到法国去，我们到法国去主要是要看教会历史。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法国有什么好看的？法国很明显的就是逼迫盖恩夫人的谁呢，就是路易十四啊。你反每次看到凡尔赛宫你就想起路易十四，你想起路易十四，你就不只想起他逼迫的对象是盖恩夫人，你也想起他逼迫的对象是谁呢？很明显，他逼迫的对象呢是所谓的 Huguenot 胡格诺派。谁是胡格诺派呢？就是在法国有一班看见了福音真理，完全跟随加尔文这一班人，他们叫做胡格诺派。所以简单来讲，他们就是基督徒嘛。但是呢，那个时候整个法国的中产阶级的几乎通通是胡格诺派，通通。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了啊，这个时候对于整个教会，当时的教会当局是个很大的威胁嘛。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讲这个路易十四，他怎么做呢？他就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希望说这些已经相信福音的这一班的人能够回到母亲的怀抱。所以芬乃伦做什么事呢？芬乃伦当初就做这个事的。 芬乃伦当初做的事就是，他因为圣经很熟，所以他专门目的就是对那帮年轻人，如果他们着了迷了，他们走了路错了，他们跟了加尔文走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回头。那回头你要讲得响，回头你要叫人佩服才可以。那么最叫人佩服的就是芬乃伦，他的确是个大的主教，还是个大的主教。所以你看看，一面来讲他有软的，就是用像芬乃伦这些的人。然后后来呢，就干脆来个硬的。怎么来个硬的呢？他呢，好，你如果你现在不是相信福音了吗？那么好，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母亲的怀抱。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派军队，那然后一小组一小组住到你家里去。那么一直等到你说你受不了了，我愿意回到母亲的怀抱，他就把军队就撤走了。所以这个是很厉害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你到法国去，你就看见基督当时是怎么样在那里学功课的，那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家里的孩子，他说不行，今天你可以相信，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你可以相信，但是下一辈的不行，所以我们暂时替你看管。所以你所有的孩子通通收到这个修女，都到修道院里面，在修女底下好好的受教。所以你想想看，所有的儿子都跑，儿女都跑到修道院去了。然后呢，又有一些阿兵哥一天到晚在你旁边，他什么事也，他就是在那走来走去，晃来晃去，你就受不了。所以晃来晃去，你最后有的人说我就不要，我就好了就行。但是很稀奇，感谢主，那时候还有很多人非常刚强。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如果还是坚持，我就把你们送到这个去这个。做船奴，船奴就是那个时候的船呢，动的时候不是用机器动的，是底下在下舱里面有很多的奴隶在那儿划的，他们宁可这样做也是。所以最后呢，最后很多人就跑掉了，就逃掉了。所以这个 Huguenot 有的人就逃到欧洲，有的人逃到美国，所有的精英统统跑走了。所以等到精英逃走的时候，你看凡尔赛宫的花园没有人整理了，因为那些花匠都是什么，都是基督徒。还有那个电灯，就也不是电灯这样的，那个反正就是弄得很漂漂亮亮，那个通都是基督徒。所以你知道吗，整个的这个法国整个的社会给架空了，就是说那些最重要的人通通是基督徒。那本来呢，他们的表啊是全世界第一的，结果后来呢，他们落难就跑到哪里去，就跑到瑞士去了。结果瑞士为什么变成手表第一呢？因为瑞士的手表都是 Huguenot， 都是从法国逃去那边。那不要，不光这个完全人才外流，对不对？那么更稀奇，有的人干脆就跑到美国去了。美国这么多总统里面，有19任的总统都是胡格诺的后，都是他们的后裔。那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整个法国的精英根本就跑到那里去了。所以等到你看见，等到后来能跑的能跑，这个跑不动的怎么办呢？没有力量跑的，结果他们都扑通通跑到旷野去。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旷野中的教会，很稀奇，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是这样啊。他们真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个跟随加尔文的人喜欢讲道，而且一定要维持讲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觉得我在旷野还是可以聚会，没有错啊，这是他们起头没有想到，哪里都可以聚会。那么这贵格会弟兄们就是觉得哪里都可以聚会嘛，那么他们起头觉得一定要在礼拜堂才能聚会，现在受逼迫了怎么办呢？就到旷野去。到了旷野去以后，去的时候，那么好了，他们觉得我们讲到，你如果没有讲台怎么能讲到呢？一定要讲台讲到。但你有了讲台，这个目标太大了，那敌人一来呢，一下就把你抓到了嘛，你一看讲台就不行。所以他们还是很聪明啊，他们结果把讲台呢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敌人没有来以前，远远以前是个讲台在那讲道。啊，敌人如果一靠近以后呢，他不知道变戏法怎么一变，那个讲台就变成个酒桶，啤酒桶。所以你看那啤酒桶呢，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你看他们真的对讲台着迷了，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天主教主要是望弥撒，基督教呢是讲道。那从哪里开始呢？从加尔文开始。你看你们，加尔文甚至于觉得一年播4次饼就可以，所以你看见在改革中里面，他们不是每个礼拜都播饼的。那起头的时候，加尔文觉得应该每个主日播饼，这是对的。但是后来呢，因为有的人说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那么现在问说你一个礼拜准备不好，那么多久才准备好呢？他们说也许一个月还是不行，所以最后呢3个月应该差不多。所以1年4季每年播饼就等于开个特别聚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4个月3个月播一次饼， 但是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听到的。所以听到，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嘛，这个习惯从哪里来的呢？习惯是从改革中，就从加尔文那个地方来。所以他们到了旷野中教会，你看你现在改的，现在很多，现在你看见吗？很稀奇啊！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想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有主的同在。所以是谁把他们弄成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路易十四嘛。路易十四很稀奇。那么刚才所讲的是胡格诺派的，那么盖恩夫人没有话讲了吗？他的的确确是天主教里面的人嘛，他照样拜玛利亚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到了法国，你所看见的教会历史是什么？所看见的教会历史就是基督徒怎么样受逼迫。那时候你看见有一班就这个谷中的弟兄们，类似谷中弟兄们，最少有一千个聚会点在南部的。那个时候你看见教会对付他们，把他们完全变成平地。今天你再去看法国南部都很美的，那个所有的古堡通通是当初他们在的地方。所以整个法国南部，法国你知道，因为这个法国也出葡萄酒的嘛，所以你如果到法国走一趟的话，按理来讲法国南部应该像乐园一样，结果二十年的涂炭以后，整个变成一片的旷野。所以如果你要读教会的逼迫史，你要看见神的教会怎么在那里经过的。到了法国南部还有一个地方，你如果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样经过这些逼迫啊，什么受了什么样的刑具，你到了一看你就很清楚，你觉得怎么可能会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你要学习怎么逼迫基督徒，你应该留学什么地方呢？应该留学法国。因为到了那里你就知道怎么样，然后这个基督徒怎么样把他们放在什么都是铁钉的那个宝座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你看了以后你正全身会发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说基督徒在那里受了，在那里那么多那么多基督徒。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达比到了法国，为什么法国南部的工作是特别发达呢？神老早预备好了，你看见吗？本来好像人离开礼拜堂不行，人离开讲台都不行，都不能享受主的同在。慢慢的，你看见经过圣灵的工作以后，那么大家就醒悟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你到了法国，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受逼迫的国家。你不只看见盖恩夫人是受逼迫的，而且盖恩夫人关过的监狱现在还看得见，不是最糟的呢，最糟的已经摧毁了。所以你如果到了法国，你的确能看见一些的景点非常的美丽，因为都是用圣徒的血浇灌的，非常非常的动人。所以那一年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一定要看盖恩夫人的家乡。那盖恩夫人的家乡很特别，离开巴黎不是很远，她生长的地方有一点像威尼斯，他们说是巴黎的威尼斯。那么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大概你如果根据盖恩夫人的传记，你知道她多半大概常常在哪一片森林啊，在那里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找这些地方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原来呢盖恩夫人的家乡就是她生长的地方，这就是等到近代中国整个版图改变的时候，那是最早的领导人物，包括周恩来，包括刘少，包括这个邓小平，他们通通是在那里留学的。所以后来我们才听说，原来这就是有人称他做革命的圣地。所以如果你真的到过那个地方走一下，那么那些有的东西还留下来的，他们大概在哪里上课，在哪里读书，然后他们在宿舍是怎么样的。你如果今天到了什么地方去，到了盖恩夫人住的地方，你就晓得说今天在最近代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些领袖型的人物，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可以说很多都是在那里毕业的。所以等到你看见后来整个中国的局面政治版图开始改变，整个开始不一样以后， 那现在回过头去，你才明白，当这些人真的能够治理那一大片土地的时候，那对于基督徒来讲，也许他们是经过最艰难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是谁供应了他们？他们在非常为难的环境底下，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坐在主的脚前，那个日子根本不可能过的。所以我们看见过，你就看见说，主的的确在历史中行走。我们所讲的在主脚前，好像不过是一篇的道，好像不过是一个周末的追求，但神老早知道他儿女的需要。神老早知道，在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与主交通，他能够得着安慰，主能擦干他们许多的眼泪，他们能够走过最艰难的道路，他们能经过最艰难的环境。盖恩夫人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她说，我看见那个整个的石头，监狱里面的石头好像宝石一样。不止盖恩夫人是怎么看见的，所有读盖恩夫人的书，在那一大片土地上，只有神知道他们的遭遇，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交通能亲自安慰他们。所以等到我们今天如果去问他们，我们表面上哦，我们知道说他们为主受苦，或者他们怎样怎样，他们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说哦，23年，你知道23年是怎么过的吗？23年应该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改变？为什么这个人头脑是花岗岩的头脑，怎么样都是顽固不化的，一点希望也没有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要知道说，一个真刀真枪，一个真实的经历，乃是在主脚前的经历。所以我们相信说，为什么那些书能翻成中文，然后又能够普及到很多的地方，等到特别等到风雨来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慢慢慢慢就好像赶鸭子一样，圣灵就把我们赶赶赶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只有在主的宝座前，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避难所。所以在911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姊妹在那读圣经，她说，我在圣经里面找到911了，诗篇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荫下。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是政治心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性质，但是只要基督徒在那里受苦，只要基督徒在那里坐在主的脚前，感谢主，你看见吗？这是一份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把这个，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走马看花的，或者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可以说把奥秘派的故事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是怎样的帮助。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了这个保罗的，来到了保罗的他的内在的经历。那现在下面一章，第七章第七页跟第八页，请大家稍微准备一下，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讲它。我们呢大概要我们呢还是几个重点稍微提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保罗内在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那么尤其我们用保罗的经历来检验所有在历史上奥秘派的经历，不管他是大师也好，不管他是怎样为着受苦也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用神的话来做检验。那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得着帮助。那么讲到保罗的一生，那么尤其呢，你若要认识保罗，他得的启示到底有多大？但有一部分是根据《使徒行传》，一部分当然根据他的书信。那么，所有读保罗书信的人，许多圣经学者，他们找一样东西，他们要问说：你今天有没有可能有一句话或者两句话，能够保罗把保罗他一生的启示，他所看见的， 他一生的发现能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我们把他可以说把他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所以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几百年了，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自从加尔文以后，你看见所有把时间放在神的话语上的那些真正明白圣经的那些神学教授也好，神学学生也好，他们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根据圣经能够找出来到底保罗，我们能不能用几句话能够代表他的看见。那最早的时候，当然自从改革运动以后，大家都知道因信称义，这是没有疑问的。谁保马丁路德所讲因信称义，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因信称义，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因信称义。那么因着他的影响，虽然希伯来书不是他写的，但是呢在他的影响底下，希伯来书也讲到因信称义。所以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改革运动以后，你看见因为这个的确淘金，你看见吗？本来教会经过了黑暗时期，根本没有看见真理，只有真理才能叫我们得到释放。所以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所看见的因信称义的确是保罗看见的，那的确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是真理，当然能够释放我们，当然能够叫我们得到自由。好了，这个是马丁路德所看见的。所以因为在改革圈子里面，尤其是加尔文，当然你这过去一切都是行善的，所以现在当然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他们的重点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因信称义。所以你很自然的，你要说因信称义应该就概括，可以一句话应该可以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保罗所看见他的启示。那慢慢到了威斯约翰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在这以前大家所注意的是因信称义，但你讲因信义讲了这么久了，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地位，那个地位可以叫你活在神的面前。那么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怎么可能不被改变呢？一个常常在主里面的人，他怎么圣灵不会结出果子来呢？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称义是地位，成圣是果子，你一定要把果子给人看才可以。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你所讲的称义只是地位那一面，你没有讲的经历这一面。所以你知道所谓巡礼会也好，卫理公会也好，我们今天去讲它，包括当然包括贵格会，他们当然注意经历啊，当然注意经历啊。他们不像马丁路德，他们不像加尔文那样讲福音真理讲的那么透彻，他们是觉得我在根基好问题，我现在盖房子就好，你不要一天到晚老叫我根基，我已经现在盖房子就可以了。所以对于这个贵格会的弟兄们，对于所谓卫理公会的人，对于所谓圣洁运动里面的人，对他们来讲根基不必谈了，根基当然在那里，现在我们盖房子就可以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根基是因信称义，那盖起来房子呢是因信成圣。那么如果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说现在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就表示我们伊甸园就复得了，我们就回到伊甸园。但你回到伊甸园是不是回到神当初的目的呢？不是的，神当初的目的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里里外外就像他。所以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话，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比什么？比称义更多，比成圣更多。成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或者说我们现在你看见我们胜过罪，那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但是不啊，如果生命树在你里面，那个生命树应该能够彰显那个生命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罗马书信写到靠近第八章的时候，前面因信称义，然后中间的是因信成圣，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因信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我们没有荣耀。所以那里讲的得荣耀的时候，你若看前面平行的句子，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说，你没有办法用一信称义来囊括整个保罗的思想，那个只是其中的一环。那么成圣也是其中的一环，然后呢，得荣耀也是其中的一环。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你就是把这个三个加在一起，你要用一句话来代表它。你到底保罗的经历，到底保罗他的经历，再加上他的看见启示，然后再加上他的一生，你怎么解释他属灵的一生？你总要有一句话来解释他嘛，明白吗？所以一直到这也是很特别的一年，就一直到1892年，那就是这个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到1892年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教授，圣经教授，他叫德什曼。他有一个发现，我们姑且不说他到底对于圣经的，我们姑且不去论他是不是信仰纯正的，因为如果你今天真的从福音派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知道有的地方你都会打很多的问号的，我们不去说，但是我们一定要给他 credit。 意思就是说，到了1892年以后，你看见大家对于保罗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弯。为什么？因为这个教授啊，他有一个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脑，那个时候呢，就是圣经汇编也不行，因为他现在要讲希腊文，要讲希腊文。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做了一件事，他就真的走用希腊圣经、希腊文圣经，从头到尾就读到尾，然后他自己注意，什么地方讲在基督里，什么地方讲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地方讲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地方讲在主里，你看见凡是这样的，他通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注意了，一共有多少次呢？一共有164次。简单的来说，你看见保罗不断的用一个成语，那个成语就是在基督里。那么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在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要今天要明白救恩的话，你就看见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代名词，那就是救恩。比方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爱我为我舍己，你看这就讲的救恩了。那么这个教授呢，他说现在他看见了比马丁路德看见多了一步，是什么呢？原来保罗所看见的启示，或者救恩最重要的启示，乃是在乎希腊原文的几个很重要的介系词。介系词在什么里面，就 in 什么，或者借着什么 through 什么，或者 by 什么，这都是介系词，你看见吗？都是介系词。他说你不要轻看那介系词，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介系词的话，哎，你就发现说这个应该就是那个人的特点。所以现在他的发现是什么？他的发现有一个介词叫做 in。那么 in 什么意思呢？ in 就是说，你会发现保罗最喜欢用的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在哪里、在哪里，就是 in 这个词。后面呢，一定，所以简单的来说是在基督里。但是讲到这个 in 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不光在基督里。现在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Christ live in me。 所以不光是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刚才不是读过了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保罗嘛，他在基督里。那保罗什么说基督在他里面呢？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看这个 in，一面是讲在基督里，一面讲基督在保罗，一面讲保罗在基督里，一面讲基督在保罗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授他把这两个句子放在一起，他说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这个就应该涵盖了保罗的启示，包括因信称义，包括因信成圣，包括因信得荣耀。不止如此，也包括了他主观的经历，他不光是旁边讲道理给别人听，他自己就活在里面。当他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讲到与他交通于他的苦难。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经历是活的经历， 保罗好像和一个当时他能够面对面的人来往，所以保罗怎么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对我说什么意思？保罗难道空气对他说话呢？不是，因为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你记得吗？他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2章、13章、12章那个地方，他说，如果你们要知道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那么弟兄们，如果基督在里面活着，不光活着，而且怎么样？而且他是说话的主，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弟兄们，这不是内在的经历是什么？然后他讲的大马色的经历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他看见大光了，但是那个经历他怎么说？他是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是他的里面，然后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那一天弟兄姊妹，虽然外面保罗的眼睛瞎了，他的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当保罗讲到大马色的路，讲到他得救的故事，讲到后来他蒙恩的故事，后来他要解释他怎么得救的，怎么蒙恩的，你看他怎么讲啊？到那个时候他读创世纪，读到他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变成空虚混沌，渊门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忽然想起，这不是他得救以前没有遇见主的情形吗？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所以主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在那个以前，神已经感动了他，感动了他。结果靠近大马色路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怎么说？那是光，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结果怎么样？结果叫我们能看，叫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那天呢，不要忘记，等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当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表示他里面的事情，外面瞎了嘛，外面看不见了，要人拖进去的。所以那个经历是里面的经历，他说我这个他这个里面开启了。所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么好了，那么既然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他看见了什么？他说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个圣经学者，他是个拉比，他懂得旧约。当他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的时候，你知道在所有旧约功课里面最难那个题目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你怎么解释神的荣耀？你读到以弗所以西结说，哦，你说看着神的荣耀，不对，那是神荣耀的形象，不是真的神的荣耀。所以后来等到他听见斯蒂凡说，我看见神的荣耀，这怎么可能？一个罪人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吗？那时候圣灵就是他里面就感动他，圣灵在那用脚用这个用刺他，结果他还是用脚踢，他不肯悔改，一直等到在大马色路上，他完全扑倒在神的面前。但是弟兄，他看见了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有一个解释，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什么时候你看见神耶稣基督的面，你看见了？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保罗他看见了谁所看见的？是斯蒂凡所看见的。所以等到他听斯蒂凡讲的那篇的道，那篇道不要忘记是在哪里讲的，是在公会讲的。那现在我要问大家，是谁记录了那篇道？当然是保罗。谁记录那篇道然后又给了路加？当然是保罗。保罗不是不要听，他为什么听进去了？为什么？那么长的道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他不要听，他听进去了。你看见我们的主圣灵又用脚踢刺他就是不肯。后来他降服了，后来他遇见我们的主了。所以请记得，等到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第一次出去环游布道的时候，他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就是比西底亚安提亚，他讲了他第一篇的道。请大家记得，他所讲的道就是什么地方斯蒂凡被打断的地方，他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保罗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明显在他灵的深处，对不对？他里面亮，外面眼睛瞎，他里面已经开启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耶稣基督。 所以就好像一个生下来婴孩，他刚刚开始他看见光跟爱，没有多久以后慢慢慢慢你看见视力就清楚了，慢慢慢慢的生命慢慢有一点，然后最后呢就看见一张的脸，那张的脸就是母亲的脸。所有小小生命的长大是在一张的脸底下长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庆祝母亲节不庆祝父亲节。你看见吗？父亲节因为领带卖不出去了，所以来个父亲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长大都是在母亲的脸底下长大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成长的秘诀。保罗灵里面看见了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眼睛如果看见了，什么意思？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发现说这个世界不光是平民世界，这个世界平面世界，这个世界是立体世界。所以起头的时候你看见玩具在那，在摇篮旁边，鸟飞来飞去都是假的鸟，但是慢慢慢慢你的手要伸出去啊。为什么伸出去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立体的世界啊。所以他们做实验的时候，你看这个小朋友，你如果给你如果让他爬的话，他当然，你到底有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很简单，他们做个实验嘛，这是板，就这个就是桌子，然后那个玻璃呢再伸出去一点。那么很稀奇啊，这个小朋友跑啊跑啊跑，到了一段时间，你看他有三度空间的观念，爬到这种他再也不往前爬了。虽然明明掉不下去，他不往前爬了。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他的世界不光是平面的世界，他的世界根本是立体的世界。你不光看电视是个平面的世界，当那个踢足球的踢错了，你不能帮他的忙。如果现在是立体的世界，你可以帮他的忙，你可以参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人若不重生，第一，不能见神的国，是平面的。第二，不能够进神的国，是立体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那个生命成长的时候，那个成长是什么？是里面的成长，不是外面的成长。这是保罗得救的故事吗？这个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现在我们知道说，哎，你就晓得说，他所有的故事都是里面的。主对他说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基督在我里面说话，他的凭据。所以弟兄姊妹，你保罗所做的见证，他不是告诉你说，哦，这个华盛顿多少年怎样怎样，我今天怎样在华盛顿，有没有这样的话？没有的，华盛顿根本是历史的，已经走了。所以我们的主虽然钉十字架，现在怎么样？活在保罗的里面，复活的主 Living Christ， 那个活的基督就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讲的能力，讲到里面的能力，他说在圣徒中间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吗？保罗不是现在等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忽然坐在轮椅上？你看看保罗也是一样啊，他应该有更好的一双手，更自由的一双手来传福音才对啊。结果没有想到神把他监禁了，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所以一定很久很久，保罗一定纳闷，一定沮丧，一定忧郁。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个罗马监狱里面，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虽然他的人在监狱，他可以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证明说保罗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蝴蝶本来它是毛毛虫，等到变成蝴蝶的时候，有一段监禁的时间，好像变成茧一样，他好像把自己关在里面。但是如果是一粒沙关在里面，永远关在里面。如果那是毛毛虫，如果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你要看见说那个生命慢慢慢慢突突突突，最后就突破了，然后就不只是不是毛毛虫，就变成一只蝴蝶。所以当你读到使徒，当你读到这个保罗的这个读到保罗的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也像你和我一样，也有沮丧的时候，也有失，也有气馁的时候。但是感谢主的话来了，主给他看见那个生命是个蝴蝶的生命。那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毛毛虫怎么样能够脱离那个捆绑，最后能变成一只蝴蝶？所以那个能力，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 圣在这个他在圣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现在问题，先不要讲别人，现在保罗，在保罗的身上，当保罗遭遇这种遭遇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他当然需要，他不愿意被困在里面，他需要在蓝空中飞翔。那那个能力是两个能力，所以如果你读那段圣经的话，一面是什么能力？一面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升天的能力叫我们不再沮丧，只有升天的能力叫我们脱离忧郁症，只有升天的能力能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所看见的，今天我们也看见了。你想想看，一个保罗像你和我一样，也会软弱，也会失败，但是最后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想想看，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真的能力啊，所以是这个能力他才能够写出以弗所书来啊。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保罗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什么？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他所认识的基督是活的基督，他里面的是他所有的经历都是里面的经历啊。什么叫里面的经历？里面的经历就是来到不管是会幕的深处，不管是圣殿的深处，能来到他的脚垫前下拜。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基督在保罗在基督里，然后基督在保罗里，你把这两个公式放在一起，我们姑且说的公式吧，姑且说两个句子放在一起，你怎么说？那就是与基督联合。因为 in 当然指的联合，一面指联合，一面指的交通来说，所以英文是 the union with Christ。 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你看得出来，那你讲到联合的时候，你用什么字能把它连起来的呢？很清楚的，是用什么？是用 in 这个字，这个完全是介系词，但是能够把保罗属灵的奥秘给我们点出来了。所以保罗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但什么时候他与基督联合？他就是与神联合。所以感谢主，你看你们，这是保罗内在的生活。好，我们从前讲这个不大清楚，大家讲不大，但现在年轻人发明了很多的名词，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你来到台湾，很多名词什么夯啊，从前我们没听过的，那么很多很奇怪，这个人很炫啊，什么就反正就从前没有听过的。那今天你若到美国，年轻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很有意思，那个词就一个字叫 in， 你看见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叫 in？ 今天你说你是 in， 什么意思？就是表示你很时髦。如果今天你还是很古板，还是老古板，你是 out， 你根本 out。所以现在什么叫 in 呢？ in 就是说现在你吃的是西餐，你手里拿的还不是普通的手机，乃是智慧型的手机叫 iPhone， 然后你今天手里捧的还不是普通的电脑叫做 iPad。 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年轻人只要有了这些东西，你说是 in， 只要没有这些东西就是 out。 这是最好最好的形容，弟兄姊妹，有基督就是 in， 没有基督就是 out。 所以保罗用的词太好太好，你看见吗？要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执着我们得到一个地位来说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执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来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问保罗的经历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可以说一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本来是说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但这个不过这个中文很难翻的，英文就一个字就完了， in 就完了，你明白吗？ in 就完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经历。那现在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发现，我想这个应该也要给 Desmond credit， 应该给他，就是这应该的确是他发现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手里有一个单子叫做第七页跟第八页，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当你来看这个 第七页跟第八页的时候啊，你这里一面讲在基督里，一面讲在圣灵里。那我觉得这些圣经学者为什么有这样发现呢？我们今天不过骑在他肩膀上就是了。所以等到我们发现了他们发现以后，我们发现诶，这个一点都没有错，这的确是把保罗他的经历把它解开了。那么这个发现是什么呢？非常有意思，就到底怎么样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道路在什么地方，明白吗？好像很抽象，对不对？现在保罗给我们一条路，他是怎么走的，所以我们也是怎么走的。所以你读到保罗书信的，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什么地方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在那一点上一定讲在圣灵里。我现在证明给大家看，比方说讲信心，像现在这个第一个加拉太三章二十节，所以你们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相信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只要保罗说过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你看他常常跟着的，在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又一人赐他在这位圣灵里的信心。所以一面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一面在圣灵里面的信心。所以你怎么经历在基督里呢？那个秘诀是在圣灵里。然后再看下面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当然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在哪一点上呢？我们讲的在基督里不是个抽象的，因为我们的义，神的义在哪里呢？那在基督里。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取用这个，你怎么享受，怎么经历这个义呢？很简单，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只在乎在圣灵里的义。圣灵里的公义在原文是一样的。所以一面讲到在基督里的义，一面讲到在圣灵里的义。然后在下面加拉太二章十一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现在讲称义哦，称义却仍是罪人等等等等。然后呢，你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已经洗净并且成圣，已经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又在我们神的灵里称义了。在神的灵里称义的，又是在圣灵称义的。稀奇不？这个不可能，这个、根本是双胞胎，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光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怎么在基督里？那个路在哪里？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在圣灵里。稀奇的很。然后再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然后下面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乃在圣灵里了。看见吗？我们特别是下面一条杠，你就知道。所以一面呢是在基督里，一面在圣灵里。然后下面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最后说，你们应当在主里站立得稳。然后呢，你读到腓立比一章十七节，知道你们在同一个灵里站立得稳。好，我们再看下去。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下面十四章十七节，罗马实验室只在乎在圣灵里的喜乐。所以一面在基督里，一面在圣灵里。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所以恩赐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然后下面说，还有一人赐他在这位圣灵里的恩赐，包括一并的恩赐，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讲的爱是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然后哥勒书西一章八节，也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心告诉了。所以前面讲到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爱，现在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爱。好，翻过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在圣灵里的平安啊！我再提醒一下，如果你去读和合本身，你不是这么写的，我是根据原文把它重新翻译过的。所以大家拿讲义回去，你一定要对对和合本。如果对和合本，你根本和合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讲在原文是这么说的，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原文的确是用这个字是没有错的。 还有现在下面呢，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成圣是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呢，下面告诉我们说，在圣灵里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很清楚嘛，你看见吗？然后再下面，在里面是对不起，这里漏了个字，就在他里面受了印记。所以讲到圣灵印记的时候，是在基督里面受了，漏了个他字，你把它改上，改加上去。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他就指着前面的圣灵说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然后在下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受了隔离。但是下面怎么说呢？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真隔离是在灵里，不是在字句里，所以很清楚啊。我在这里顺便要提一下哈，就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讲的灵的时候，普通呢我们看上下文，如果它指，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普通如果圣灵就是圣灵，你知道这不可能是我们的灵，神的灵那就是神的灵。但如果在希腊原文里只讲灵，那么这个就很难了，你要看上下文，有的时候很明显指着圣灵，有的时候是指着我们的灵说的。比方说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灵里，因为在这前面讲在心里在灵里，所以这里你根据上下文应该指着我们的灵来说的。但是呢不要紧，因为在新约里面，你看我们的灵只是个器官，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做了灵的生命，所以神的灵和圣灵和我们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圣灵跟灵好像是不分的，没有关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现在你，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可以是圣灵，有的人是，有的时候实在是指着圣灵和我们的灵。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啊。好，我们现在再看下去。啊，第下面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所以当你讲的真话的时候，下面说，有我良心在圣灵里给我做见证。所以一面在主里说，一面在圣灵里说，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灵后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说。所以你看见吗？我们那在基督里说，所以每次保罗说话的时候在基督里说的。但他同时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没有人在神的灵里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所以在基督里说就是在神的灵里说，这就是保罗，你看见吗？这是保罗，很清楚的。然后下面呢，哥罗西书第二章，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在他里面得了丰盛。那下面说要被圣，在圣灵里被充满，这是原文，在圣灵里被充满，一面在基督里被充满，因为得了丰盛了嘛，然后一面呢在圣灵里被充满，或者说在圣灵里面得了丰盛也可以，你看怎么翻都可以，因为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呢下面讲了一个身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都在一位圣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成了一个身体是在圣灵里面，就像前面所说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一样。然后第二章二十一节，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看见这个圣殿是在主里的。然后下面你看见就在同一节圣经下面一节，你们也看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在圣灵里居住的所在。一个是在主里的圣殿，一个是在圣灵里的圣殿，或者在灵里的圣殿也可以，那也可以的。所以你从这里弟兄姊妹，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怎么样能够与神与基督联合呢？与基督联合的道路就是因为在圣灵里，因为基督今天已经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为我们祷告说他要差遣一位保惠师要住在我们里面， 然后主接着说，我不撇下我们为孤儿，那他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已经回到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在基督里又讲到在圣灵里，这什么意思？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一位的基督乃是内住的基督，很明显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基督。好了，讲到圣灵，大家都知道，无论是旧约跟新约，无论圣灵旧约跟新约，它跟气是同样一个字，生命之气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当一个人在基督里，然后他同时又在基督里，就像什么呢？你怎么来形容与基督联合？就好像我们住在空气里，但是空气也在你的脑里，也在你的肺里，也在你的心里。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人完全让基督来占有。所以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一面我们基在基督里，另一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里里外外你看见都被生命之气占有。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明白保罗是这样讲在基督里，又这样讲在圣灵里的时候，我们马上清楚了。在圣灵里，当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圣灵在哪里？圣灵当然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了至圣所，来到了我们灵的深处，我们说我们的地址在哪里？我们的地址是在圣灵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住在哪里？我们当然应当住在灵的深处。那弟兄姊妹，在圣灵里，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主的脚前。那你说不是在生命之气脚前吗？不是，因为在圣灵里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很明显的，你这个人根本每一次你在灵的深处，你活在深处，你在圣灵里的时候，你自然就在基督里。那什么意思啊？很自然的，你就是一个在主脚前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讲了在主脚前是一些的图画，如果把它变成真理的话，在这里有一个人，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人？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脚前。现在我们有很准确的保罗圣经里面的话，很准确的话，不再是图画了，不再是用玛利亚怎样在脚前，然后我们不再是看说在脚凳前下拜，这都是图画。但如果你要问我说，今天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说这个似乎很难懂，但讲来讲去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的脚前的人。所以非常基础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保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就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能够交通于他的苦难，然后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一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你从圣经里面你能看见说，今天保罗所过的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每次保罗讲到在基督里，请大家记得，就告诉我们他是活在神的基督，是活在主的脚前，他享受在脚前的满足，他得着在脚前的医治和安慰。感谢主，他虽然在脚前也顶撞过主，他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最后保罗能像万有一样能伏在他的脚前。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话，现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虽然这是奥秘的经历，但一点都不奥秘。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的活在他的面前。好，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今天因为我们最后一天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休息20分钟。我能不能多借你们3分钟？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17分就回来，可以吗？不一定20分钟，17分再回来。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我，谢谢你为了这些话，若不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不明白你的话。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确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 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